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紧紧地靠着上帝的话语过我们世上的生活。我们今天一起学习智慧的心，是我们从前两个月当中，我们从开始在祷告中学习亲近上帝，在上个月里边我们学习在真正的合一，从身心灵当中与上帝合一，也与我们身边社区我们家里的人合一，特别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那样的榜样和圣灵给我们赐下合而为一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合一上面呢，我们能够继续的扎根。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些的灵舍和同胞今天也有些的新朋友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教会非常的欢迎大家。教会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也是上帝他的家，但是更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爱的一个场所。我们也盼望这些的新朋友能够继续一方面来寻求，一方面在还不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中间，也能够感受在我们中间人与人的温暖和真正从上帝来的爱。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智慧的心，那我们的题目是早早数算日子，这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开始或者一个起步哈。我第一次从香港移民来，我们刚刚是1989年从香港移民来到加拿大，然后第一次我简直不敢相信的就是我回香港的那一次，是离开香港18年之后第一次回香港。我很难相信我已经在加拿大把我的高中重读了，然后大学也念完，然后神学也念完，然后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牧会了7年之后回到香港，一个看似很熟悉但这个地方已经不认识我的一个地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18年。又在去年2012年在12月初的时间，在我自己香港读书的那个母校里面，我们就掀起一番很热切的一些寻根怀旧的一些的情况。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收集了很多老照片一些教会里面唱的一些诗歌我们那个是基督教中学，然后也收集了很多那些所谓 relics 那些古董那些钥匙圈那些各样的事物都拿出来了。因为我们去年是庆祝离校25周年，当我在准备今天这个有感动跟大家分享的诗篇的时候，自己也回顾一下，我看当中的这个诗人写的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时间过得快如流水，时间快得如睡一觉，夜间的一更。我看什么人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当中有小孩子，小孩子可能过得每天都那么快乐，因为他没有很多的负担，他每天浪费时间再浪费时间，很难才度过了一天。我们的青春也是，有时候过了一些的关卡，有些可以真的是好多次的回头，结果我们还在青春里边。当那段美好的时光好像很快的过去的时候，我们一下真的转眼就进入了中年，或者甚至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是老年了。当我们在回头的日子当中，真正数算日子的人是已经有生命阅历的人，也是在我们中间已经可以说是过了半百的人。我回想自己怎么样去数算，或者是怎么样去年开始有一种怀旧的心呢？真是像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真的已经过了一半了。真的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回头看我们的日子。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因为我们的人生只能走一趟，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第二次，有些的事情可以错过，可以重来，钱丢了可以重赚，但是人生有一些的宝贵的日子和信仰， 如果是一辈子没有趁我们还年轻，趁我们还有真正可以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竟然错过这么样宝贵的一个信仰，是我们当中，我们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我们今天要上帝通过诗篇九十篇，要让我们这些世人是在世上是过客的。摩西也是过客，他讲到一生的年岁是七十要八十，九十章第三节说，上帝就使这些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的人从婴孩出生已经开始在衰败的情况，但我们年纪大了，这里疼那里疼，那样的指数又高，那样的心脏又不行，好多的器官开始要检查了，要吃药了，我们好多的这个机能开始衰败的时间，我们到最终每一个人都是过客，我们都有一天自己的这个身体无论多美多壮，有一天都要归回尘土，我们一生是一个过客，这是上帝要让我们有一个智慧，不要说我们就是一生我们就能活到永远，不可能，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好像我十八年回去香港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熟悉，但那些人已经不认识我，有些的讲员说五十年后在这个地方以后，如果一百年后有谁还会真的纪念我们，所以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的过客，我们也知道过去的时间，当我们想数算的时间，我们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原来时间是这么的快，特别我们是越靠近年老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回头去看，我们小时候吃过什么，我小时候在哪里长大，小时候最调皮跟朋友在玩耍的那个地方，小时候那种童真总是在追索以前的过去，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他可能已经忘了，年纪大了，我们人生很快的过去了，过去了一半，剩下有多少呢？他说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在联合国里面做一些的统计调查啊，加拿大平均的人他的寿命是80.93岁，那既然我们看到日本人呢，他的寿命可以达到80.59，美国人呢是78.64，中国人呢是73.49，印度人是最少是65.48，而这样的曲线我们都看到，随着年日的增加呢，这个人的寿命稍稍往上去增加了，但这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真是有幸能够健康踏入老年的，这是人的一种另外一种福气，当然我们要看我们是过怎么样的日子，但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可以进入老年，因为也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小孩子，现在好多的中年人也在身体的这个疾病上面，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这个名单是一串的，这些都是中年人，这些都是在有一些身体的这些的情况，甚至在清楚的癌症的治疗中间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说七十和八十我们还没到那个时间，只是统计告诉我们平均的年数，有些多有些会少，我们对于明天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我们剩下多少的时间呢？这个摩西也告诉我们他剩下的时间是怎么样，到90章13-14节，我们剩下时间不知道多少，但是当我们数算日子，我们在中年在进入壮年老年的时候，我们数算日子，我们之后的时间我们知道非常的少，很不够用，因此他就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求上帝你早早的让我得到上帝您的慈爱，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会数算的人都知道往后的时间是倒数是越来越少的，而且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好像这个火已经烧到自己一样，我们求上帝你快快的，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我们到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心里也着急，当圣经告诉我们求上帝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刚才算的只是科学只是数学， 这些只是我们智慧人生的一个开始，这也是好的。但是真正要进入这个智慧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要进入思考所谓智慧人生，去思考第一，我们数算我们经过多少时间，我们一生的寿命多少，我们剩下的日子是多少，我们生命里边的感觉到底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不是多少日子。如果这个日子很长或者这个日子很短，有时候不代表什么，有时候可能是一些痛苦的时间，我们想快快的结束，所以多不一定是好。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摩西说到他是要消灭，要惊惶，要叹息。当然他身为一个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律法，犹太人也是在他们过去的日子中间，这个民族里面实在是多灾多难的，是在痛苦里面写成的。有些人也说，一些伟大的民族的一种的精神，是在痛苦或者困难艰苦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当中所酿造出来的。当那样的一个痛苦，当那样的一些挣扎的时候，那是孕育当时他们在民族当中一种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是在那样的一些上帝的带领，但是在经过多灾多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所孕育出来。这本圣经和摩西这位犹太人的一个伟人，我们可以知道他写出来的，他可以讲说求上帝赐给他们有智慧。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所读的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也是我们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的过去，我们可以知道犹太民族的苦难，犹太民族跟上帝，犹太民族跟智慧是绝对有关系的。当我们在做一些的研究的时间，我们很快可以搜索到，在全球如果是在这个学术界里边啊，所拿到了这个奖项里边，诺贝尔奖是世界闻名的，是很多科学家很多的伟人，他们可能都很盼望有一天他杰出的一些的发现能够登上这个的宝座，可以成为诺贝尔奖的得选人。我们自己身为中国人，引以我们自己骄傲的当然也是有不少的人，像最近的莫言啊、刘晓波啊、高锟啊，再远一点的李远哲啊、杨振宁啊，我们可以用十个手指再加一个，一共在诺贝尔奖800个得奖人中间，我们中国人就拿下了11个。我们自己也认为自己中国人里边有拿到诺贝尔奖的，引以太为骄傲，而全球的人的注目也会在那些人的身上。但是话也说回来，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有全世界里面大概有1/4的人口，大概有20%世界的人口，但算一下，在800个诺贝尔得奖的人里面有11个人，就是0.013%的人拿到奖。我们拿另外一个民族来，这个民族是宣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个民族拥有各样的智慧的书卷，这个民族在痛苦的当中呼求上帝，上帝就赐给他们有特别从上帝的启示和他的话语。所以他们在经历人生这些苦难当中，所谓有了天书，考试过关就比较容易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参考书，可能有很多的书，我们都看来看去，可能考试的时候就摸不了门路。但是如果有了天书，有人告诉你这一科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你可以突围而出的，这本叫天书。犹太人竟然在上帝的他的拣选里面拣选一个最弱小的一个民族，在800多个诺贝尔奖当中有180多个是犹太人，他们在全球的人数当中是0.2%的人口，竟然拿了20%的诺贝尔奖。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每一个人他的信仰生活， 但是以犹太人民族，以他们民族来骄傲的，我相信其中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与上帝有立约。他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他们只是上帝拣选要与他们立约。他们也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但是他们也有天书。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智慧的题目，要用圣经？有一段的圣经忽然翻起在我的心中，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三章里面讲，保罗跟那些外邦人，就是犹太民族之外的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念了这个圣经，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说，上帝赐给犹太人那一份的恩典，是一个对人类的祝福的一个开始。而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犹太人得到的那份的恩典和智慧是人生的智慧，也开始把这本的天书和智慧流放到其他的民族愿意归向上帝的人当中。如果你听得出来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盟拣选，也就是说犹太人得到了智慧，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智慧。这就是我心里觉得非常兴奋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有知识有智慧的人，他们登上世界的舞台，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他们有好多的成就，这只是他们信仰价值观的一种的清流，一种 overflow 的一种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卓越和成就，我们都还没有谈到这个民族，他们在1948年里面亡国了2500年，竟然他们坚持要回到巴勒斯坦，而且经过5次的战争，都是跟中东旁边的阿拉伯国家，一个小小刚建立的这个以色列小小的国家，在5次的中东的战争，竟然可以仍然站立得住。智慧就是以小能够博大，小兵可以立大功，小人物可以站到这个王位上面，就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看圣经里边上帝对世人给我们那些的智慧的，像是诗篇啊，像是传道书啊，像是箴言啊，我们都要好好的看。当看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的眼睛要亮起来。犹太人也叫他们的小孩子，他说，如果今天在家里面着火了，你要拿什么东西走？小孩子可能说，拿这个保险箱，拿这个钱。他说不对，你要拿智慧走，你有了智慧，失去的东西你可以赚回来，而且可能会赚得更多。到底你要抓住智慧，你要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你要抓住上帝给你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间，让我们再次能够警觉，不但在那些数学或知识上，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过去的日子怎么样，我们活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日子呢？诗篇90篇，摩西告诉我们，他说他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有一种的惊惶和叹息，就像伊甸园，有点像伊甸园的情况。当人不按照上帝的规律和他的律法失落的时候，结果亚当和夏娃就在伊甸园的当中就避开了上帝，心里就害怕了，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了上帝的律，离开了上帝的生命。我们以前的日子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认识上帝之前或之后，我们或许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认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自己的良心可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可以得到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东西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的又是什么？当我们在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是好心可能做了坏事，心里可能也有在晚上，也有在回想自己过去，也有些的不安甚至惊惶。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年日，一生的日子也是劳苦和愁烦。我们有赚的，但是我们也有失去，我们有不得已的，我们有无奈的。喜乐可能有参半，有人更加说一生的这个愁苦愁烦十之有八九。诗人也告诉我们，剩下的日子他盼望怎么样呢？剩下的日子是九十章第十三到十七节。我们从这个诗人说他在一生当中那种好像很负面的，从第七到第十一节，他在上帝的那个震怒啊愤怒底下去生活，他来检讨自己的一生，到底他日子是长，但是过了其中是怎么样，他在做一个检讨。但是他在未来将要面对的生活中间，摩西忽然对以后的生活里面有一种刷新的一种的认识，忽然间他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可以说看到这个上帝给他的日子，他就开始求上帝他的慈爱，让他能够开始在当中能够欢呼喜乐，一生一世如此。而且在圣经的里边十五节，求你按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前多少的痛苦的日子，求上帝你以后也同样快乐的日子有多少，痛苦的日子有多少，求你以后给我快乐的日子同样有多少。这是一个检讨自己数算自己日子的人，在过去的时间对自己日子的数算，有多少日子是怎样的日子，对他以后的日子开始产生了一种的变化。那到底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来呢？那到底他可不可以真正的进入到那样喜乐和有智慧欢喜的人生呢？我们的上帝开始继续的用诗篇九十篇来帮助我们。刚才我们都说的是智慧的心是早早数算自己的日子，但是在诗篇一开始的时间，他说主啊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主。刚才从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从头脑的知识到生命的感觉，到我们抬头仰望上帝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智慧的开始。如果整本的智慧书啊，比如说我们在传道书啊箴言里面所讲的，如果像一个雷射一样的把一切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的原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里面九十篇，也在传道书的中间，也在箴言的里边，他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是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在箴言第三章第七节说，他说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要敬畏神，要远离恶事。在传道书里面总结的时候也说，他说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人所做一切的事情，就是隐藏的事情，无论是善无论是恶，神一定要审问他。所以当我们抬头仰望上帝的时间，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间，我们除了用头脑去分析这个宗教，我们也用生命的感觉，我们感觉一下我们人生到底过的日子怎样，我们所需要的日子又怎么样得到的时候，那这个上帝怎么样去满足我们，让我们成为也过的剩下的日子，甚至在永恒里面面对这个上帝，我们是有盼望有喜乐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一种心态。当我们说要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先要认识一个上帝他自己。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小看他，我们就错误地看待他。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自然有一种敬畏的心产生出来。第一点，我们看 敬畏的心，我们要认识上帝，而且早早的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一点，他是超越人的地位的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名字我们都知道，他是老天爷或者是上帝，所以这个神他是超越了人他的地位的。圣经有一句话非常奇妙，他说上帝的愚拙总比人聪明，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是要信一个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上帝肯定要比你强，肯定要比你有智慧和有能力，他才配得称为你的上帝。所以这个假设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一切宇宙万物，我们也就浮在这个自然界的中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去生活，不能超过这个自然界，都在这个自然的环境，在这个自然界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创造里面，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创造里边都是在替上帝在做广告。我们知道一个公司一个产品，在我们高速公路里面看到有一些的布告板，有一些的广告牌，这些的广告牌是卖他的产品，但是上帝的广告牌在哪里呢？上帝卖他自己的广告，他宣扬他自己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万物，就在这个大自然的中间。我们加拿大真是很少在我们自己所认识的环境中间有这么美丽的一个的夏天。我们看到外面的情况，大家都可能急着想出去，急着想去趁这个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出去玩一下，晒晒太阳。这个大自然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广告牌。蓝天白云，白云后面衬着一个蓝天，但黄昏的时候他还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橘色红色的背景，还换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广告牌那么奇妙了，是让人心里面能够喜悦。黄花绿草，你看了心情都会放松。心理学家说，你多看蓝色，多看自然的颜色，你自然你的 anxiety， 你的 depression 也会有一些帮助。自然的颜色里面就是对人可以有康复的作用，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的好。上帝是创造的神，当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主宰，我们心里开始敬佩他，开始敬畏他，我们在这活在这个大自然中间，我们开始认识一个超越人地位的一个上帝。我们自己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是一个尘土，上帝是超越这个物质，也是超越时间。我们都不用说其他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讲到相对论，这个圣经里面也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字句啊。他说，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真是，如果我们说上帝他自己说神就是光，他是真光，当爱因斯坦说如果一个物体，如果一个东西它的速度快速的来进行的时间，它的速度已经快到接近光的时候，它自身感觉的时间开始就慢下来。所以真正时间是那样，但是它感觉的时间是缩短的。所以这个会不会也告诉我们，在这个自然界的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发现，有时候我们就不其然的在思想上帝看时间是怎么样。如果上帝在光，他就是光，他在光里面看我们，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因为他在永恒里面看我们，人生就是那样的短。上帝也是超越人的观感，上帝是超越人的观感。圣经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人是看你的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你的内心。我很相信一点，上帝有一天会把我们良心里面的资料可以调动出来，因为良心是跟着你的。良心如果在对我们说话，有些时候是对，有些时候是错，它不会跟着我们的逻辑去思考，它会按照道德的原则，什么是你觉得是最对的这个事情来跟你说话。如果你觉得是对，你做错，良心会跟你讲话，而每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都有个记录。我在亲戚里面有一个亲戚就是做这个 forensic science， 如果警察有一个案子，他说这个是某某某可能牵涉了什么儿童这个色情的东西，他就哇，警察就开始有一个 warrant， 然后他就警察就进去，他就跟着就怎么样保住这个电脑，然后把电脑保住，然后就 hard drive， 然后这个硬盘一打开，他那个人怎么样去洗掉这个没有办法，他始终每一个网页做过什么事情，在这个 hard drive 里面一定刻有一些经过的痕迹的。当电脑设计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的相信上帝是明察秋毫的上帝，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没有罪，上帝是知道我们的一切，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从小到大一切的事情都会放在他的面前，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其实上帝好几次就把我一些的过犯一些的过错现场都掀出来了。上帝他可以知道你在私底下做的事情，而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把那样的事情能够掀出来，上帝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经常的用他的话语去劝勉我们，引导我们。当上帝好像都还没有公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上帝就是不公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单言了，那 他是宽容我们，让我们有时间去回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还是有慈爱的时候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上帝是超越人的观感，上帝是超越人的想象，上帝是超越人的想象。当你和我都好像摩西一样的看到自己的人生里面，虽然过去的时间，但是我们过的日子就好像一声的叹息，有劳苦，有高也有低，但其中更多的是那种的无奈和惊惶。当我们以为这个上帝是怒气，是要一个审判，把我们放在他的公义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有另外一样的事情使我们的想象力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原来上帝的慈爱他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慈爱却应用在他自己的性格的上面，他不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上帝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这个上帝是怎么样一个超越的上帝呢？这个上帝的超越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罪根本是逃不过的时间，我们以为这个上帝就会如此的审判我们，但是让我们吃惊的超过人的想象的就是上帝的爱和恩典是超过他的公义。因为圣经说我们要赞美你，上帝啊，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上帝，耶和华本为善。如果耶和华本为恶，他就不放过你了，他就要找任何的机会要把你处死，把我处死。但是耶和华本为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善一个爱的一个上帝。所以他一方面是公义，不能说你做过事情没有做过，他必定要有公义，但是他是善的话，他就因为他要把你的事情拿出来，他就防止你更加的堕落，更加的进入上帝的这个永远的审判里边。所以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当我们看圣经一遍一遍的，从历代志下十六章三十四节一直到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整篇都说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间，我们竟然在一个罪人站在一个愤怒的上帝的面前，他竟然用善对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个上帝真是善。他预备了救恩给你和我，他预备了耶稣基督给了你给了我，让我们的罪得以脱离。上帝原本要把他的震怒和愤怒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良心已经告诉我们这是有一个上帝的，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有一个责任，是有个记录的。但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代替我们的赎罪祭， 让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脱离，让上帝对我们的愤怒都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开我？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因为他对我们的好，也赐下了各样的救恩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后要邀请大家做几件事情。我们最后数算了自己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度过的年岁原来是要向上帝负责的。我们要如何的过我们一生是真正的喜乐，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上帝呢？我们要早早的离恶行善，快快的把我们一些的身上的问题靠着耶稣基督那种新生命或者信仰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更改，帮助我们从死里面也能够复活。就是你那些觉得不能做的东西，就是你觉得行善那双手已经失去的，上帝要把你从死里面也要出来。最后我们看到摩西里面为他的子孙来代求，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来显明。我们中国人好多时候就有传家之宝，哪怕是一个老奶奶给你一个玉的戒指，可能是你出嫁的时候一个嫁妆，也可能是一个桌子，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代传下来一代的所谓镇家之宝。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传家之宝呢？当我们这一代就纪念上一代的时候，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母，我们的父辈到底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是传家之宝呢？我们这里也有做父亲的，当我们儿女去纪念我们的时候，他又对我们有怎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到底传了什么给他们呢？我自己感觉到，在一个家庭里面能够把基督的信仰传给下一代，这是真正的传家之宝。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失去，但是敬畏神的心，一个明白有上帝的心，一个做人能够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上帝，当没有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都能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心里才能够得到高兴。因为约翰三书第四节，我最近发现这个圣经，如果很爱你子女，希望你的子女能够在神里面的，约翰三书第四节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心呢就因此就快乐了。我就看到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我就心里比一切都快乐了，比一切都快乐。到底我们最后在智慧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检讨，我们如果过去的日子里边我们是走错了，我们是走自己的路，我们快快有智慧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会得到那样的一个喜乐。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从内心开始，我们与神和好，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自己的调整，因为自己的改变来改变我们的家里的情况。我们最后在智慧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自己得到的那一份，我们有没有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能够敬畏神，能够早早的离恶行善，能够早早的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去做敬虔的一个爱上帝的人，也能够早早的归信耶稣基督，抓紧时间来信上帝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上帝你垂听我们的虔诚的祷告。如果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是这一段的圣经或者这一篇的诗篇已经开始打动你的心，你说我过去的日子我一定要换一种的活法，我已经到了教会的门口，到底这个上帝可以赐给我什么？今天上帝已经把他自己的智慧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一生过的年岁如一生的叹息，我们度过的日子也在上帝的震怒底下，但是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们求我们的上帝他回心转意，因为我们已经回到上帝的身边，我们愿意过一个有喜乐的生命，我们愿意也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拯救我们脱离 那罪的捆绑。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喜悦，你盼望，你恳求，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就是你今天的时间，你能够通过你的祷告，你说：上帝啊，求你接纳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把我旧的岁月埋葬，今天开始我要靠着耶稣基督做一个新的人，我要走上帝您带领我的道路。我这样诚心的祷告，上帝唯有你知道，求你纪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